48小时三度惊雷，边个要俾习近平最后一击？郑丽文要求非建习不可，台湾攞咩嚟换？张文案新疑点，不寻常行为或藏动机。东南亚冻到爆标，日本十年一遇低温。李在明在南韩开放北韩的官方媒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圣诞节的周末可能是几十年来最不平安的冬夜。就在48小时内，同三个看来好像毫不相干的地点，莫斯科的外交部、尼日利亚的西北和北京的中南海同时传输了三个信号。三个信号放在一起，你会问到底是哪个是那个打算给习近平最后一击的人？先来看看莫斯科抛出的外交深水炸弹。12月2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突然宣布，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北约和欧盟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互不侵犯条约，文件的形式可以谈，但必须是完整的国际法律行为。这个不是一句普通的我们愿意谈，他刻意强调了两个词，书面法律约束力。而且扎哈罗娃特别强调，这种书面承诺是逻辑的必然，显然就是将北京放在一边。这条消息在中国内的社交媒体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大家都在问普京是不是要调回转头对付中共呢？北京过去几年全力支持俄罗斯，说战略合作不封顶，希望就是俄罗斯能够在欧洲牵制美国和北约。但现在俄罗斯居然主动要求和欧洲互不侵犯。这个意味着，第一，美国终于可以彻底地从欧洲战场抽身，将所有的战斧导弹、航空母舰调往台湾海峡。第二，川普正在实施他的反向尼克逊政策，联俄制共。所以问题来了，俄罗斯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提出这种要求呢？普京是为了和谈铺路，还是说对北京开价？就在普京调回头的同时，美军出动了十几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地攻击尼日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 ISIS 营地。更犀利的是，路透社引述了美军非洲司令部说，行动是在尼日利亚政府要求之下进行的。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几枚的导弹等于直接攻在北京上面。这次的美军驱逐舰从基内亚湾发射了超过12枚的战斧导弹，这个刚好发生在中共想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敏感时刻。这个是美军向全世界宣示，基内亚湾是不归北京管的。另外，尼日利亚是中共一带一路在非洲最关键的地方。去年尼日利亚还在讨论采购中共的运20的运输机，甚至引进中国的武器生产线。但现在尼日利亚政府力挺美国，等同于公开地跟北京说，关键时刻中共的运输机救不到命，美国的导弹竟然能够定田军。川普用行动证明，只要他想，他随时都可以在中共的势力范围之内动武，而北京只能够看着。就在同一个月，川普封锁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泰国和亲中共的柬埔寨开战，目标都是针对中共。日本在东京首次举办了同中亚五国的首脑峰会，亦都是直插中共的后院，拔除了中共的势力。川普正在从全世界铲除亲中共的势力。不过对习近平来说，内忧比外患更严重。12月25日到26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民主生活会，马兴瑞继续缺席，几乎做实出事的传闻。新华社的通告里头，政治局委员提出了要带头加强政治忠诚，中共官场的字眼从来都不会随便简字。资深评论家汪森哲分析说，中共的逻辑是缺什么先至叫什么。当政治局委员集体表态要带头加强政治忠诚的时候，就讲明政治局里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忠诚。汪森哲判断，现在的政治局里面分成了两个派，一派是习近平的人， 另一派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更惊人的是习近平亲自讲的那句话，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安守本分。江心哲话，过去的通告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讲法。什么叫不安分？在独裁者的语境下，不安分就是散党夺权。习近平是在警告谁不要散党夺权？江心哲认为，首先就是针对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但当然不单只是张又侠一个人。以马兴瑞为例，单凭张又侠是没办法搞定马兴瑞的。在政治局甚至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肯定有人在配合张又侠。虽然有人说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全部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但当年的林彪亦都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就算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人，亦都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出卖习近平。现在北京内部极有可能正在酝酿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散党夺权的行动。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三条线，莫斯科的法律文件、尼日利亚的导弹、北京的政治局面，到底是巧合定是一场结算中共正在不同的战场同时开展？我有两个选择。A， 这个只是三个各自的独立新闻。B， 这个是同一个大局的三个信号。外部在收网，内部在松动。你认为是哪一个？为什么呢？各位朋友，是不是一擘开眼就对着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复信息，一不觉意就几个钟头过去了？等到醒觉的时候，双眼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开始有点蒙查查。其实呢，中医讲眼睛同肝血系相连嘅，肝血够，眼睛就会明亮又滋润。但系如果成日熬夜、过度用眼，肝血用得多，眼睛就好容易干同埋攰。所以平时真系要对自己好啲，可以食下枸杞、菊花、红萝卜呢一啲对眼睛有益嘅嘢，仲要记住定时要俾眼睛休息一下。夜晚就唔好熄咗灯嚟玩手机。不过我明嘅。生活忙起上嚟，好难样样都兼顾好。好似我之前只眼成日都干涩唔舒服，后嚟试咗健康520润眼宝，入面有决明子、枸杞、菊花呢啲温和嘅天然成分，可以舒缓干涩同埋疲劳，对眼睛舒服好多。如果你都成日觉得眼干、眼睛好攰，甚至有啲痛，不妨可以试下。呢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卖，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下详细资料。好了，眼睛休息一阵，我们再来继续看新闻啦。在北京抛出制裁名单，报复美国对台军售的关键时刻，台湾立法院卡住了国防特别预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明确表示，他渴望见到习近平。美国战争部日前对台海局势作出了最严峻的定调，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战略野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已经不再是之前以武逼统那么简单，而是要求共军在能够瓦解台湾军队的同时对抗美军。川普政府随即宣布，到目前为止最大额度对台湾军售，将海马斯等攻击性武器销售给台湾。中共12月26日宣布，美国对台军售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因为咁即日起对20间美国军工相关的企业和10名高层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交易合作和限制入境。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极速对撞，台湾这个时候在忙些什么呢？12月23日，蓝白联手在立法会第四次封杀了行政院提出的规模 1.25 兆新台币国防特别条例。这项聚集提升台湾不对等战斗力的特别条例草案没办法被排入院会报告，亦就没办法交到委员会审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丽文公开地释放信息说，希望明年上半年去中国大陆访问，不过前提是一定要见习近平。否则就不去，而且郑丽文希望的是主席对主席层级的邀约。 TVBS 随后引述了党务人士分析，郑集会非常有可能是以国共论坛的形式登场。比起前主席朱立伦， 习近平更愿意见郑丽文，因为朱立伦过去强调亲美，有日仲多次提反共，对比之下，中共更愿意信任郑丽文。喺中共意图吞并台湾嘅前提下，中共更信任郑丽文，呢、这个对台湾嚟讲并唔系乜嘢好消息。12月初，《自由时报》曾经披露，中共对郑立文、习近平嘅会谈开出咗三张门票，要求国民党阻止台湾政府三大政策，包括国防预算、限制中国人到台湾经商投资，以及所有阻碍统一嘅政治体系改革。郑丽文喺呢个时候表达非见习不可嘅强硬态度，自然令人再联想到三张门票嘅传闻。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分析认为，中共在台湾内部培养代理人，想要阻止国防预算，但是美国早就已经准备好十大对策，例如南北阻止军事采购，美国就改用军事援助或者租借等方式，将一部分的军火运到台湾，剩下来的军火延迟交付。可能一旦开战，美军就直接在台湾操作这些军工武器，同时美军在金门、澎湖部署了特种部队。不过这些都是学者的分析推演，目前真正的核心矛盾是，台湾如果在预算和战略上呈现行政立法的长期对撞，对外来讲就很难有说服盟友，台湾已经将自我防卫当成了共同底线。而中共最擅长就是利用内部代理人扩大这种裂痕。最后有一个问题想听下观众的意见，你能够接受国民党一边在度阻止国防预算，另一边将见习近平设为访陆的衙门喇嘛？你认为郑丽文是在度帮台湾争取和平谈判的机会，定是同中共进行利益交换？台北张文案震惊了全台湾，到现在犯罪的动机仍然是一个谜。警方查扣张文生前使用的五大 3C 产品，但其中最关键的苹果产品竟然出现了即插即断的诡异现象。警方从张文的出租屋、投宿旅馆和户籍地一共搜出了5件的关键证物，包括一部 iPhone 手机、两台平板电脑和两台手提电脑。目前已经成功破解其中的一台三星平板，但令人失望的是，里头的内容非常之单纯，只有张文和房东和中介的聊天记录。现在警方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另一台关键的 iPad 身上，这个是张文案发之前一直都随身携带，极有可能藏有他的关键秘密和完整的计划。但诡异的是，鉴识人员使用了全球执法通用的高级软件尝试连接 iPad 的时候，竟然不断地出现了即插即断的情况，就算连线都建立不到，更加不要提破解密码了。资讯安全专家分析，这个是因为苹果近年来防卫系统的全面升级，只要 iPad 有一段时间不解锁，就会自动进入更严格的加密状态，除非主人配合，否则几乎不可能直接破解。目前警方计划要联系苹果原厂寻求硬件的修复，试图唤醒这一台沉默的 iPad。 除了平板之外，另一个大疑点就是张文在出租屋里头烧了一台高级的电记手提电脑。警方认为张文平时只是玩策略和养成类的游戏，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级的电脑。这台的手提电脑被烧到焦黑，魔晶队抢救出了它的 SSD 的硬件核心，但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障碍 BitLocker 加密，这个是一组高达48位数的修复金轮。在没密码的情况下，就算用暴力破解，恐怕也都要用几年的时间。张文用了48位数的密码都还不放心，最后还要用火烧了它。到底手提电脑里头有什么秘密呢？这五大 3C 产品几时才能够套出真相，将会是拼凑出张文犯罪动机的最后一块拼图。从12月底到明年1月，东北亚都同步冻成一片，日韩相继拉起警报，极端的低温全面吹袭。日本12月中下旬气温反常偏暖，但日本气象厅12月25日罕见咁发出低温的早期天气情报，提醒话2026年的1月2号到4号， 全日本可能会遭遇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日本海一侧的西日本不排除会出现大雪，甚至是暴雪等级的情况。气象预测显示，本州西部自1月3日开始，气温可能会跌到零下 2.1 度。山阴地区的降雪量恐怕会暴增至历年来平均降雪量的 2.72 倍。就连一向都很温暖的冲绳，1月4号开始亦都会迎来反常的低温。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必须防范水管结冰、农作物冻伤等问题。南韩同样会冻到爆标。12月26日上午，多地的气温很快跌到零下10度，加上刺骨的寒风，体感温度可能会直逼零下20度。就算白天最高温度亦都偏低，在零下7度到零下4度之间，例如在首尔是零下4度，仁川就在零下5度，温暖的济州亦都只有4度。南韩气象单位预计，这一轮的极冻寒流将会一路影响至到12月27号的上午。南韩政府12月26日表示，预计最快在下个星期开始放宽对北韩官方媒体的管制，开放南韩人在北韩党媒劳动党机关报。韩联社12月26日报道，南韩一直都将劳动党机关报列为特殊资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南韩人接触北韩的洗脑宣传，只能够在指定的场所才能够见到北韩的劳动党机关报，还必须申报身份和阅读目的。李在明说，南韩民众在政治上足够成熟，能够对北韩媒体作出判断，这些禁令是没有必要的审查。所以南韩国家情报院、统一部等在12月26日召开了跨部门的协商会议，决定放宽禁令，预计下个星期完成必要的行政程序之后正式实施。不过这次的放宽仅限于纸质的报刊，南韩仍然维持对劳动新闻官方网站的封锁。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